在今天的电影、文学和艺术评论里，动不动陈词滥调地批评一下查无此人的中产阶级，大概是自诩有几分见识的评论家们最热衷鹦鹉学舌的套路。婚姻冷漠是中产的虚伪，担心失业是中产的懦弱，关心孩子教育是中产的焦虑，喜欢旅行、咖啡、健身和装修是中产的小资情调。似乎一个人只要希望收入稳定、住房舒适、医疗有保障、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他的灵魂里似乎就已经长出了一张令人厌恶的中产嘴脸。你们嘲讽中产阶级，是希望更多人成为贫困的无产者吗？
还是天方夜谭地认为一个理想社会
不应该拥有庞大的中间阶层？一个国家让更多人摆脱贫困，拥有稳定收入、体面住房、休息时间、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本来就是现代社会进步最基本的内容。所谓橄榄型社会，不就是希望中间群体足够庞大吗？可是在某些文化批评里，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普通人还没有这些生活时，他们批评这是没有基本尊严的生活。等普通人终于过得好了一点，这一切又忽然变成了庸俗。知识分子喝咖啡、看展览、布置房间叫文化生活，普通人做同样的事就叫小资情调。普通人害怕失业是阶层焦虑，批评家和策展人愤愤不平于项目取消、稿费太低、自己的破书卖不出去，却成了所谓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行为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只在于谁掌握了更高级的命名权。更荒唐的是，今天被这些批评家张口闭口挂在嘴边的中产阶级，根本不是一个清晰稳定、可以在现实中准确找到的社会群体，它更像是一个200年文化批评反复叠加、面目模糊的稻草人。每一代人都往稻草人上添加一些自己最厌恶的标签，以至于到了今天，所有让文化人看不顺眼的生活方式和人格缺陷都被统一贴上了中产的标签。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首先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生产关系概念，从来不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穿衣打扮或者娱乐方式的，更不牵涉关不关心孩子成绩。而19世纪的福楼拜、波德莱尔，他们嘲讽的主要是另一种东西，也就是四块功利、陈词滥调、道德上的自满，以及对于艺术和思想的迟钝。一个有钱人当然可能非常四块，但一个贫穷的人，无论在概率上还是在我们现实的经验中，难道不更容易四块鸡贼、缺乏应有的精神品格吗？20世纪的先锋派反对的是学院的僵化、商业制度对艺术的控制、传统家庭和社会秩序对个体的规训。50-60年代，激浪派反对艺术的职业化和商品化，但也谈不上谴责公司职员希望获得稳定的医疗和住房。可是经过100多年的翻译、传播和鹦鹉学舌，这些原本完全不同的概念被一点点焊接到了一起。占有生产资料的工厂老板或创业者、文学作品中的世凯、现代主义者眼里的庸众、先锋派反对的学院与市场，再加上今天害怕失业、关心子女教育、想买房和改善生活的普通人，最后全被压缩成了一个模糊的中产阶级。中产不再描述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时使用的人格诊断。物质、保守、虚伪、胆怯、审美平庸、缺少激情、害怕跌落。中产阶级之所以如此好用、人人都能踩一脚，恰恰因为它足够混乱。谈经济时，中产可以被当成资本的既得利益者；谈艺术时，中产又代表审美庸俗；谈政治时，它代表保守和怯懦；谈家庭时，它代表压抑和虚伪；谈消费时，它又代表被商品彻底驯化的人。至于这些究竟是不是同一群人，这些品质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联系，批评家们似乎懒得思考，也并不在意。 只要不知道具体该批评谁，就批评中产；只要不愿意深入分析问题，就把问题归结为中产阶级的嘴脸。批评家、艺术家很难比普通中产更富有，于是便努力证明自己比他们更高贵。他同样需要工资、住房、医疗、假期和消费，但必须通过嘲笑别人的装修、旅行、育儿和娱乐方式，把自己从普通中产里摘出来。他无法逃离中产，甚至根本没能力成为中产，只好在中产内部给自己颁发一个精神贵族席位。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早就指出，品味从来不只是喜欢什么，也包括通过厌恶别人的趣味证明自己不是那种人。所以很多对中产趣味的嘲笑，不过是文化资本多一点的人在欺负文化资本较少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批判中产如此安全。批评真正的资本所有者，需要分析财富、劳动制度和权利；批评具体政策，需要数据和因果关系，也要承担判断错误的风险。大多数批评家和艺术家压根儿没这个能力，只有批评中产阶级的虚伪，什么都不需要。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中产阶级能不能批评。中产社会里的消费主义、房产崇拜、教育竞争、地位焦虑和自我压抑都值得批评。一个家庭害怕阶层跌落，是因为他们天生怯懦，还是因为一次失业和疾病就可能摧毁多年的积累？父母争夺教育资源，是因为他们天生虚荣，还是因为优质教育稀缺，而社会流动的通道正在收窄？人们执着买房，是病态占有欲，还是因为教育、养老和安全感都与住房捆绑？你当然可以批评稳定的生活，但请承认自己也希望那点可怜的稿费及时到账。你可以批评消费主义，但不要把自己的书籍、旅行、展览和精致趣味从消费中删除。你可以嘲笑别人害怕跌落，但当政府或企业的某个文化艺术项目突然取消或懒得用你，当你的工作室房租上涨时，别那么无耻地把自己的不满解释为清醒，把别人的恐惧叫做庸俗。如果一个批评家无法清晰地回答他张口闭口批评的中产到底是谁，
那他陈词滥调的酸腐文章，正眼都不必瞧一下。